我相信无论我哋安坐教会之中，或者喺屋企系睇网上直播，我哋相信主耶稣基督对我哋讲呢句说话，愿你哋平安，系我哋真系到而家嘅情况嚟讲系非常之需要嘅，系上帝自己俾我哋嘅一个平安。我谂喺呢过去嘅一段日子里边咧，每一位牧师每一位传道喺讲台上面宣讲上帝嘅信息咧，都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来的。很多人在这里质疑到底讲道还有没有用。或者有些人就说到底我们读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起点什么的作用。因此很多人无论在家里面在街上，他们生命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觉得讲台上的信息对他们好像离得太远了。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总是一到一些紧张的关头的时候呢，就会想起一些东西。我真的希望今天经文里面所讲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开我们的心窍，在一些特定的时刻里面能够想起圣经的说话，想起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其实路加福音第24章整篇的圣经呢，是记载一件的事。我们刚所读的44到49节呢，是其中最后的一个片段。实际上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或者团契里面，或者讲台上面，都经常讲这段的经文。那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和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在这相遇的故事。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路撒冷整个城在这大声的，个个都在住惊讶，竟然有一件这样的事在我们中间发生。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走，他们一路在路上行的时候讲紧在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的事。耶稣基督怎样复活了，他们只是讲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事挂在嘴边，不断地讲不断地讲不断地讲，心里面好像没什么盼望这样一路向前走一路向前走，直到主耶稣基督在路上遇见他们，跟他们一起同行，到那时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讲的那个人已经复活了的那位耶稣就与他们同行在以马忤斯路上，他们自己都不觉得惊天动地的事已经发生，耶稣基督与两个门徒同行，但是这两个门徒竟懵然不知，还在讲着当新闻地讲着，虽然一件事实已经发生了，他们仍然带着一个较为悲观的心，到底会怎样呢？这位耶稣已经复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以后的教会会怎样呢？门徒的前路会怎样呢？信众会怎样呢？但是当我们这样想，思维里面这样在争辩自己，跟自己说到底我们的信仰还有没有什么前途没有呢？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竟然懵然不知。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广大的信徒，不要忘记好像我们刚才诗歌所说的，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那个不能看见的主。那个不能看见的主与我们同行了很久很长久的时间，但我们慢慢慢慢不觉得他自己的同在，甚至忘记他自己的同在。在生命里面要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遇到这么大的艰难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愿意上帝仍然是怜悯我们。我相信这位怜悯人的上帝并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仍然在艰难的时间里面能够想起他自己。讲到这处的时候呢，即有一本小说呢，就即半自传体的一本小说呢，可能会帮助到我的。我较喜欢看下小说，看下散文，看下那些写作的人怎样看人生啊。咁呢位係一位韓國嘅作者，叫做申京淑。佢寫本書咧，叫做《請紀念我媽媽》。請紀念我媽媽。嗰、那個故事開始係點樣咧？有人話呢本書咧係申京淑嘅半自傳體嘅一個小説，講緊佢自己啊，講緊佢自己屋企裏面所發生嘅事。就咧有一次咧，就佢請佢哋幾兄弟姊妹咧，請佢爸爸媽媽由鄉下嗰處咧 就嚟到省城首爾嗰處咧嚟一齊開心啊，玩啊，探下啲仔女啊，同啲兒孫啊咁樣一齊生活啊。咁所以咧就請兩個老人家，好少我出大聲嘅，呢兩個老人家由鄉下請出嚟。但係好可惜嘅，你一出咗門口之後咧，個阿爸上咗火車，個阿媽又上唔到，所以留低一個從來都未出門或者好少出門嘅阿媽單獨一個人。咁點算好呢？兩個老人家未事先未曾講過，如果我一個上到一個上唔到，喺邊個站等，完全冇呢啲咁樣嘅打算。所以阿爸上咗火車，就去到城市裏面，落腳去到屋企仔女屋企啦。但你諗住阿媽會識得自己搭火車嚟，點樣嚟去到相約嘅嗰啲仔女屋企？咁所以佢哋全家人咧諗住阿媽一定識路嘅，一定會嚟到嘅。點知等咗一個禮拜，阿媽都冇出現。嗱，嗰個故事咧就講到一個禮拜之後，佢哋發生啲咩事咧咁。咁你兄弟姊妹包括阿爸在裏邊就諗啦，阿媽點解咁耐都未嚟咧？有咩事會發生咧？所以第一樣諗到嘅喺個冇 Facebook、冇 Mass Media、冇媒體嗰啲日子裏邊咧，諗住要寫張尋人廣告啊，寫一篇尋人告示出嚟，周街去貼嗰啲啦。咁兄弟姊妹喺埋一齊，包括個爸爸在內。咁大家就會要諗啦，啊，我哋要寫，第一就要揾張相出嚟先得啦，嚇。咁個個就喺屋企湊啦，喺個銀包裏面湊啦。發覺到冇一個人，冇一個人有個阿媽最近嘅照片。嗱，當我睇呢個故事，睇到啲事嘅時候咧，心裏邊係好噏得嘅，好噏嘅。如果今日叫你打開你嘅銀包裏邊，你有冇你阿媽或者你阿爸嗰種最新嘅照片？新到好似近兩三年、三五年嘅照片咧，可能係冇嘅。咁故事繼續落去啦。咁我哋要寫啲嘢㗎，如果冇張照片，我哋都要形容阿媽係點樣㗎。所以大家坐喺住傾偈啦，從佢哋嘅傾偈裏邊咧，佢哋發現到一個非常之令人震驚嘅事實。原來每一個人對個媽媽嘅理解都係好片面嘅。冇一個人了解嗰個阿媽嘅整體，個個人講啲嘅嘢都係其他啲仔女唔知道嘅嘢嚟嘅。每一個人對個阿媽理解，淨係佢嗰個理解同佢之間嘅關係，整個阿媽係點樣嘅咧，係冇人知嘅。所以佢哋喺度傾偈嘅時候，個新經俗就話阿媽唔識字嘅。我估新經俗就話，我估我所寫嘅文章，所寫嘅出名嘅小説。受歡迎的文章，阿媽一隻字都未看過的。咁另外一個妹就話：梗係唔係啦？你以為佢唔識字就唔讀你啲嘢啊？你所出版嘅所有嘅東西，隻隻字佢都讀過啊！只要你一出新書，只要你一出新嘅文章，阿媽就買咗翻嚟，請隔離屋嗰個識字嘅阿嬸，逐篇逐篇咁讀俾佢聽。到幾個仔女都冚唪講曬嘢嘅時候，新經叔就用一句自述嘅説話。我想佢講嗰段嘅説話都可以包含我哋對主耶穌基督嘅理解。佢原來我哋對媽媽嘅理解已經入到我哋嘅血脈裏面啦。我哋冇辦法咧忘記呢個阿媽，我哋冇辦法咧嚇係即係將呢個媽媽摒除喺我哋嘅生活之外，佢就喺我哋中間。佢就在我哋嘅生命之中，留在我哋嘅血脉里边。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唔感觉到佢嘅存在。系啊，佢喺我哋嘅里边，喺我哋嘅血脉之中，佢生我哋，将我哋带入呢个世界里边嚟。但系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里边，我哋已经将佢嘅存在慢慢慢慢嘅忘记，好似喺我哋嘅生活以外咁样。我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何尝唔系咁样啫？他救赎我们，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写，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真的想到这位已经复活的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主，现在仍然活在的主，我们只能说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讲得耳熟能详的，但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在生活之中经常想到这位主，无论我们的生命去到任何的境况，他仍与我们同行呢？这两个以马五斯路上的门徒给我们今天所有的门徒，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无论时间遇到什么情况， 无论世界变成点样嘅情况，请你唔好忘记呢位复活嘅主耶稣基督仍然行走在我哋嘅生命之中。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好显而易见嘅道理，但我哋就发觉到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我哋就系忘记佢，我哋就系忘记佢，我哋自己独自咩重担？我哋自己独自嘅嚟行呢条道路，以为生命系艰苦，以为自己独自承担呢啲嘅痛苦。但系主耶稣基督喺以马忤斯嘅路上，就用到呢啲门徒讲：愿你们平安。当呢啲门徒同主耶稣基督路行一路行，行到天晚日落嘅时候，都认唔到呢位耶稣。直到到晚黑嘅时候，佢哋啲好好客啦。正耶稣都同佢一起入去食餐饭，在食饭的时候，耶稣很惯常的抹饼的手势，他们就认到这位耶稣，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是不是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某一个时段里面，我们的眼睛先能明亮呢？我们的眼睛看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被我们的聪明引导我们的头脑看某样东西，吸收某类的知识，让这些知识充塞了我们的头脑，以为我们自己非常的聪明，或者以为我们自己不可一世。但是实际上主耶稣基督说，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在你的思想里面能够有我，能够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让我们开，让上帝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看得深远。圣经好多地方教导我哋，我哋所睇嘅唔系睇目前嘅，我哋睇系嚟睇将来嘅。我哋唔系睇嗰啲咁睇得见嘅东西，我哋教你靠着信心嘅眼睛，能够睇嗰啲睇唔到嘅嘢。但当我哋咁样讲嘅时候，世人可能讥笑我哋，话我哋信仰得好似好盲从咁样，点解可以信一啲见唔到嘅嘢咧？诗歌里面都教导啦，教导我哋咧。让我们能够相信仰望那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主，但是那位主我们看不见，但是他手所做的工作就是生命里面的改变，教导每一个人跟从主耶稣基督，他都看得很清楚。当主耶稣基督开他们的眼睛，他们认出耶稣。想一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哋有冇啲咩机会，或者有啲咩时刻，让我哋可以真係睇到呢位主耶稣呢？咁上帝会藉着人嚟彰显佢自己嘅工作。上帝自己做嘅工作好奇妙，真係好奇妙。我愿意我哋能够在生命之中能够睇得到上帝嘅奇妙嘅，佢嘅工作嘅奇妙嘅，甚至奇妙到超出我哋自己所想嘅。我哋估上帝唔会咁做，但係好多时候佢就偏偏咁样做。我哋真系唔明白，因此，宗教改革以嚟，好着重一个神嘅道理。那个神嘅道理就话上帝嘅主权。呢、这个上帝嘅主权咧吓，好多人唔能够接纳啊。即系我哋眼睛睇得好浅，生命唔系在我手中咩？点解上帝会掌管我全体嘅生命、整体嘅生命呢？唔系我个手嘅拼搏创造咗我自己嘅未来咩？点解话我嘅未来断在上帝自己嘅手中呢？上帝嘅主权真系咁重要咩？上帝之为上帝，上帝嘅主权的而且确系重要嘅。佢在我哋嘅前头，佢在我哋嘅将来，佢在我哋嘅将来嘅终极嗰处同我哋话：你将你嘅生命，将你自己一切交过俾佢嘅话，佢就会为我哋负全部嘅责任。我哋嘅信仰里边包含呢一点嘅。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就靠我们自己的拼搏，不是说我们自己不去努力。我们都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拼搏一生，但是刚刚就是不依靠上帝。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看到上帝将我们生在此时此地，有他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紧靠上帝自己的信息而行，紧靠佢自己嘅真理，教导我哋点样喺呢个黑暗嘅、灰暗嘅、令人沮丧嘅世界里边，仍然依靠上帝跟随住佢。我哋除咗上帝开我哋嘅眼睛之外，让我哋仍然能够相信上帝。似乎在人人都拒绝、人人都唔愿意相信嘅时候， 我们仍然拥抱我们的信仰，仍然相信上帝呢？最前两年出了一本书，一本书是一位爱丁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一位新约的教授所写一本书，叫做《诸神的毁灭者》Destroyer of Gods， 那个 God 是细写的 God， 尾有个 S， 诸神的毁灭者。这本书里面讲什么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说在早期第一世纪打后的基督教是一个很弱势的宗教来的，是完全不能够跟当时代一些大 的宗教相比的，弱小的基督教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的。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其他的宗教全部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基督教由第一世纪打后一直到现在，从一个极无盼望不能够生存没什么生存机会的宗教，会演变成一个这么大的宗教，这么多人相信呢？他就研究一个这样的题目，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找出一些道理。是的，在这么多年以来，我都听到很多的，也都看过不少的书，讲为什么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会好，为什么这么发旺呢？在一个极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成就这么伟大的一个宗教呢？如果我们用简单用宗教来讲它，好多人就说外在的因素是不可以缺少的，是有很多人写这样的东西的，这些是很重要的。罗马太平盛世、我们读中国文学那些或者是读中国历史那些知道武功盛世、周围打到占领了自己的版图，在自己的版图控制之下，道路交通网非常之发达，路上的旅行呢相对于安全的，不像以前那样下出新街的时候，或者下做远行，下下要出去外面做生意的时候呢、都要成群结队咁去嘅，原因就系匪道横行啊嘛。但系对罗马太平盛世之下，道路交通网非常之发达，人类嘅往来频密，道路上面嘅旅行相对系安全嘅。喺咁样嘅环境之下，基督教嘅信仰嘅传播系非常之快速嘅。有人藉着做生意将福音带到唔同嘅地方。如果我哋打开一个第一世纪嘅地图嚟讲嘅话咧，喺地中海沿岸。那些城市里面呢，绝大部分的城市都有基督徒在那里住的。客观的环境容许、这个信仰的传播，道路交通网、旅行安全、但是最重要就是为什么人心会这么倾向于相信呢？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自己需要做全福音，无论你用三福又好，福音桥又好，五色珠又好，什么都好，你发觉到那些人信耶稣很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信的，是吗？为什么第一世纪的人都说、为什么他们信得这么容易的呢、书里面提出一个道理，就是因为相信的人虽然他们的信仰被人讥笑是迷信，说你这样都信的，做了这么多规矩，你是不是迷信啊？但是第一世纪的信徒从来都不计较这些东西。你说迷信吗？但是有些人竟然将他自己的生命，将他的鲜血奉献了来给你所认为的迷信。很多令人出奇意料不到的东西在基督教的或者信徒群体里面出现、如果你用这样的观点角度来看一些圣经或者看一些经文，你会发觉到基督教信仰在早期的教会是不得人欢迎，甚至很黑人憎的，即是 你信的东西他们说不信得、假的、你说这样即 是真的很黑人憎的嘛，是吧？个个都话嗰间嘢系应该去打卡，嗰啲嘢好好食嘅，你偏偏话一啲都唔好食，啲食物臭嘅，你系咪好人憎啊？个个都话好食，系得你喺度话唔好食，唔好食，唔好食，唔好食， 基督教的信仰在早期教会的时候，第一世纪、第二世纪打后都是这样、啊、在罗马的时代，那些人的 性的生活是放纵的。如果我们阅读得罗马的历史、啊、第一世纪罗马的历史，那些奴隶主人和奴隶之间的那种的肮脏的生活，你发觉到那个时代里面的人真的很堕落的、啊、他可以在奴隶市场里面买一些奴隶回来，无论男的好女的好，他买了回来，你可以用那些买回来的奴隶来鱼宾的。如果你去请吃饭的话，这些女的奴隶或者男的奴隶，如果哪一个宾客喜欢的话，可以当众地跟他发生性的行为，是天公地道的事来的，完全不觉得羞耻的。但是唯有基督教的信仰对这样的生活嗤之以鼻、啊、我们有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可能会识背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是吗？这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什么不可污秽啫？我想怎样做都得啊，法律保障我的权益的，就算我跟我的奴隶发生了关系，生下来的仔女都是我的奴隶来的，是我的财产来的，法律保障我有这样的权利的。但唯有基督教的信仰说 No，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是不是很人憎呢？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和角度来看的话，基督教信仰在第一世纪打后 是没什么机会成为一个大的宗教，让这么多人信服的，就是有一班的人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坚守上帝的道理，将新旧约经文里面上帝自己所吩咐的判上自己的性命，都说我要这样信，我要这样行。主耶稣基督开门徒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个信仰的重要，复活的主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行，我们还怕什么呢？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今天的疫情这么、这个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好所有的装备准备，保护自己，勤洗手啊等等，那些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明白的、你真的要做好你自己要做的东西。这位复活的主行走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仍然掌权，我只愿上帝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到看得清楚，他要与我们同行，他乐意与我们同行。但是主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说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然后他就发觉到这位是耶稣，然后他们说，在经文上面这样说，第31节那处，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个说话我仔细思考，即是说他们在路上跟耶稣倾谈的时候，讲紧那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耶稣就将圣经的话慢慢跟他们讲解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心里面异常的温暖，或者说他们心里面觉得很火热、奇怪，为什么他们一早不出声呢？到事后的时候觉得，咦，我们的心是热的、我们真的有点感动的、实际上他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一不断有感动，但他们从来都没有什么表示的。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真的愿意上帝教导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感动我们要做的事，我们真的按照上帝的吩咐，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急急完成它。求上帝给我们能够聆听他自己的说话， 看见他自己，我们的心听到他的教导仍然是温暖的，是热切的，能够按照上帝自己的说话来到完成他的。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追求真与善与美。在 Eugene Peterson，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一位的、所谓灵修的神学家，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我们追求生命里面的真，生命里面的善与生命里面的美，是人类很向往追求。如果上帝透过他自己的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清楚明白圣经的说话，我们最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追求真与善与美。实际上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真与善与美的一种结合来的。我们努力追求真，正确地思想上帝，教会里面从来都不会教你异端的，不会教你不正确的道理。所以我们教会很着重教导正确的道理，真实的道理，追求真，正确地思想上帝，努力求善，正确地在上帝面前生活，正确地在上帝面前生活是善。但是美又是怎样呢？美是真和善在生命里面的呈现来的，真与善结合一起，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将它呈现出来，那就是美。但是我们将真与善的结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那些的美呢，我们很多时候忘记它。教会慢慢局限于看外部的美多过看内部的美，看外部的美重于看上帝藉着每一位信徒在生命里面将求真求善结合，而在生命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美呢，我们慢慢忽略了它。如果我们按照上帝自己的说话而行，挣扎地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实行上帝自己的说话，将它表现出来的话，那个就是美了。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用直线广播，教会里面的人不多，但这个是一个美的呈现来的。我们每一个人要求真，我们正确地思想上帝，我们要求善，正确地在上帝面前生活，我们大家一起来聚集，虽然人数不多，有更广大的信徒在网上看直播，或者等他失得闲的时候，或者放工之后能够安坐家中上网看直播，但是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思考上帝，将上帝的道理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将它融汇在一起，既有上帝自己教导我们的说话，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是吧？是一个美的呈现来的。愿上帝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得到，想起上帝自己的说话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要求，将真善结合，然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呈现出那个美。我相信如果你在安坐家中仍然可以思考，你在生命之中有什么的场合将上帝的真与善结合，然后生活里面呈现出的美呢？我相信在近来有很多的人读到很多不同的报道，我读到一篇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是外国来的朋友，住在香港，可能在香港工作，但对香港的情况不熟悉，到现在大家都抢口罩的时候，他家里只有两只口罩，他说怎么算好呢？那这个朋友看到了之后就说他自己在他家数下他自己有多少口罩，可以整几个给他的朋友可以渡过难关先，所以他数了20只送去他的外国朋友家，你用着先， 我都希望那个是一位基督徒来的。如果你能够这样一想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将上帝给过我们的与他人分享，在求真求善之间将个结合，将你手头多的口罩与你的邻舍分享，岂不是很美的一件事吗？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你仍然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事项来给我们看到，我们怎样在生活里面呈现将真理，将思考上帝怎样在上帝面前生活的两样东西结合起来，而呈现那个生命里面的美。我想你可以想出很多的。小的时候，很多时候看一些小说啊，或者很简单的小说啊，或者看报章里面的片段啊，咁样系嘛？或者看到人写他自己细蚊仔的时候会怎样啊，咁样系嘛？或者在电视上面嗰啲媒体上面，你都会看到啊，好似有个泰国咪有出咗一封嘢，那个细蚊仔好肚饿冇嘢食嘅吓。咁我檔主咪俾咗碗粉佢食嘅，後來嗰個男仔咪成為一個醫生嘅，到咗個檔主後來有病嘅時候，佢醫好嗰個檔主嘅，係嘛？呢啲生活裏面好美嘅一樣嘢嚟噶。或者有啲人喺我細個時候都見到咁樣嘅事咧，啊，揸住個豆鈴走去買糖，啊，豆鈴買到咩糖啊？但我士多布老闆收到個豆鈴之後呢，就拿一扎糖給他的嘛。幾涼幾美啊。我希望那個真的是基督徒來的。你想想，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中，你可以做很多這樣的事的。在你自己有餘的時間，上帝給你有豐富的恩典裡面與他人分享，是真善結合呈現生活裡面美一個很好的一个机会来的。当主耶稣基督与这些门徒一路同行，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想得到上帝自己的说话，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第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然后又教导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当主耶稣基督开了他们的眼睛之后，经文继续说他开他们的心窍，能够明白圣经。然后主耶稣又将他自己的道理，按照如果我们将这段的经文和马太福音结束的经文来到比较的时候，你发觉到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的，我们要将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都教训他人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追传悔改的道理，让人能够听闻上帝自己的道理，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成为上帝自己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的，无论你去到哪个地方，在哪一个位置里面，都能够传扬上帝自己的道理。既然我们的眼避开，心窍避开，看到主耶稣基督，明白上帝的道理，我们要责无旁贷地将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道理在世界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我们自己住的地方，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宣讲这些道理。他已经复活了，但诗歌经常教导我们这样唱，他已经复活了，是活在我的心里面。这个就是美的呈现，怎样将主耶稣基督实体地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将它活出来，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做门徒， 或者每一个做信徒的人所以思考，亦都努力不断操练要养成的那个生活思维的习惯或者生活的模式来的。我经常都这样讲，做门徒并不是单单只讲课程的，做门徒真的要将上帝自己教导我们的道理，记住在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们在教会里面聆听，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将这些道理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样将上帝的道理具体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将它呈现出来呢？在很细微的地方你可以做到的，这种美的呈现处处都是的，真与善的结合在你的生活里面的呈现处处都是的。你可以从小或者从小的事情可以学习，我们在网上见到一个人封利是的时候呢，给个口罩落摆个利是封里面的，是吧？我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挺有创意，是吧？你不要成日就是用钱来看他，是吧？哇，什么这么孤寒啊，这个一蚊一个，是吧？可能那时候即口罩还是很存货充足的时候呢，他可以买十盒八盒，然后呢每一个信封里面每一个利是封里面插一个插一个插一个插一个，送个利是封给你，这样啊。我们说这个人真的有先知先觉，在这么缺乏的时候呢，现在就缺乏了，当日不缺乏的时候送个口罩给人都挺好的，那些人就说哎，这么孤寒送个一蚊的口罩给人，到现在发觉到这个口罩不止一蚊了。你在生活之中你可不可以想到一些东西你可以做到的，在信仰上面可以呈现到出来那个美的，你就去做吧，将上帝的道理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或者我们映入眼帘我们想到的东西就说哎，我们全部给一张福音单张给过他了，这样是的，可以。今年都有不少的同学，如果今天的信徒从一开始就明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班新造的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因为十字架的缘故，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救赎了这班新造的人，由这班新造的人成为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彰显上帝自己的美。我愿意我们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而活，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表明那位救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怎样在生活之中能够将这种爱呈现出来呢？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彰显这样的事。我只愿意我们能够用着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在现在这个地方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而生活，知道我们可以这样选择。很多人以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自由地选择，但实际上我们一个在罪恶之中的人是没有自由去选择的。我们怎样将这个这样的道理，这个上帝很真实的道理，一个在罪恶之中的人他所选的东西，所有所选的东西都离不开罪恶的，他是没有自由地选择其他非罪恶的东西的。圣经经常描述人类被罪所困惑的悲惨，我们以为我们的理性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一些我们应该选的东西，但是在罪恶之中的人他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旦落在一个这样的悲惨的情况之中，便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保罗说得很清楚，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想做那些坏，我没有能力不去做，我想做的好，我又没有能力去做。他的意思乃是说这些这样的罪恶我真的没有能力胜过他。但你一个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心眼被开， 心窍被开，明白上帝自己的道理，努力上主靠着圣灵的帮助，将真与善结合，就心里面呈现美的人，就可以有这种这样的经验。按照上帝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与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罪恶。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咯，我们信服谁就作谁的奴隶嘛。以前在罪恶之中，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不去信服那个罪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有莫大的转变，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罪恶。但这个需要我们每日在生活之中按照上帝自己的真追求善结合呈现出来的美，而慢慢操练，而获得一种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开心窍、开心眼，明白上帝自己的心意而活出来的生活。这种这样的信息，这种这样的道理，这种这样在生活之中可以靠赖恩典胜过罪恶，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自由地选择上帝，自由地选择不要罪恶，践行天国的道理。不单止让我们能够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宣讲上帝的道，亦要愿意我们在近处、在远处，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将真与善结合，呈现上帝的美。你是有自由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你是自由的人，你有自由信服上帝，你有自由不信服罪恶。在罪恶之中的人没有这种自由，他没有自由不犯罪，他只有被逼住去犯罪，因为他不知道那些是罪恶。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日子艰难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充满信心，充满喜乐。你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有喜乐吗？可以。保罗教导我们，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患难纵然多，生活纵然艰苦，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喜乐的自由。我们相信上帝在极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仍与我们同行。不要忘记上帝自己的说话是万古常新，他从来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除非我们将上帝、将主耶稣基督完全忘怀。曾经有人讲一段这样的说话，说上帝在教会里面太没有地位了，因为我们次次都靠自己，将上帝和他的道理摒除在生活之外，他的真理显得太遥远，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太过离地了，恩典太过平凡，审判太人前，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正经常性地标榜上帝的慈爱，是上帝是爱，但有一个道理，近代少人去接触或者少人去讲的。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宗教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当我们用什么词眼来词句来描述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本性上帝的本性是什么来的呢？The attributes of God， 上帝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我们用什么来说这个就是上帝了？很多人有同性，很多人就说上帝是爱，所以我们在讲到上面很标榜上帝是爱，但是宗教改革家告诉我们，他说你错了啊，你错了啊。他举了一些圣经的例子，我们回去重新思考一下，圣经很少地方讲上帝是爱爱爱的，是吧？经文就不断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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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宗教改革家，很多的宗教改革家 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啊，上帝的本事是圣洁啊。圣洁好像一条车轨，好像路轨一样，上帝的爱要行在他的圣洁的轨道上面，而不是 vice versa， 不是反过来。一讲起上帝的圣洁，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了，我们就不能够只是标榜上帝的爱，而忘记上帝自己的圣洁与公义。我们今天有自由，靠上帝自己给我们的恩典，有自由来选择不跟从罪恶，有自由选择将自己献过给上帝做义的奴仆，可以在生命之中，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面，靠赖恩典，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自由，选择站在圣灵一边，选择站在上帝那边，选择胜过罪恶，选择服侍上帝，将上帝交托给我们的责任，天国的道理传到世界各个地方。愿上帝赐福大家，愿上帝在这段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迎着我们同行，愿大家平安，愿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时常随着我们，我们相信上帝迎着我们同行。